我今天要跟各位啊分享的是死人复活的时刻和次序，看起来好像是两个话题，其实是一个话题啊，因为复活的次序跟复活的时刻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也是继续复活节我讲的那个题目啊，死亡和复活。我就是在复活这个大主题之下我分出来讲的这一部分使人复活的时刻和次序。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多多的领会多多的认识复活在我们生命的重要。求主把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打开，让我们能够接受并且相信并且能够等待那复活的日子的到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看一下子。 OK， 今天我要讲的大纲是这么样子，还是要复活这个字的意义，我们复习一下子。因为我们谈到复活，我们这个中心主题，我们必须对这个复活这个字的意义有清楚的认识，那我才要讲到死人复活的黄金时刻是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呢？我在上一次信息里面已经有分享过很多了，但今天我要讲的就这么三点。耶稣再来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了。第二点，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准确日子 that day， 那个时间 that hour， 只有父神知道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主耶稣也不知道。第三点，耶稣再来是信徒被复活或者被提的时刻，只是一霎时，眨眼之间，号头冒出吹响的时候，就是好像电光火石一样，说来就来，说到就到，就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然后我要讲到死人复活的次序。那刚刚已经说过复活的次序是跟复活的时刻连在一起的。那么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人，他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那么这是最原始的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人。第二段我要讲到是信徒死了复活是因为主耶稣的死里复活而有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一段经文反反复复的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我们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我们众人也都要复活。那么第三段要讲到复活的次序，那属基督的人他是怎么样的顺着怎么样的次序复活呢？那么讲完这个以后，我在想我已经讲了很多关于死人后来的结局，那么有一些同一时代的人他们没有死，那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呢？第一点就是大灾难期间信了，我们说大灾难的时候被撇下的都是不信徒的人，不信主的人，但是也有人到最后还是有人信了，但是没有死去的圣徒，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也用怎样的形体进入千年国度呢？第二个问题，经历了大灾难，也听到了神的福音，但即使不信的人，他们当然不能进入千年国度，那他们的命运如何呢？第三个问题，神进入了千年国度，另外一个世代以后，在那个世代没有撒旦，照现在的世代没有 是有撒旦，但那个时代没有撒旦，是应该都是信基督的人，但是其实不然，在千年国度里还是有罪人，还是有不信基督的人。那么这些人当撒旦被释放以后，他们又背叛基督了，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至于那些顺服在千年国度顺服基督坚土圣徒的营与蒙爱城的人，就是持守圣城耶路撒冷的这些千年国度的居民，他们的后果又是怎么样呢？这是多讲的，我看有时间多少我就讲多少。最后是我的结论。好，我们先讲第一段复活这个字和它意义，这是复兴复兴。我每次讲到我是跟着本着原文释义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我就跟着 follow 这个的意思的线思想去讲解。复活这个字在希腊的原文有两组的 strong 的号码，上次我已经讲过第一组和第二组都是名词跟动词，名词跟动词，但是在希腊字是不同的。那么我们先看第一组的第一个字 Anastasis 这是一个名词，它是专门讲基督的复活，信主人的复活，不信主人的复活，那就要用这个字 Anastasis。 那这是一个名词，那它的动词是 Anastemi。 那这个字在用在英文上是 rise， 是 rise to rise to reason， 所以我们也是讲到复活跟起来我们如果看英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很多诗歌很多表达它都是用 rise reason reason law 复活的主就是用这个字。那么第二组用的是一个 agassis 跟Agairo， 这两个字它也是一个名词一个动词这个也是讲到起来最主要是讲到起来就是像苏醒啊睡觉醒来啦这个叫做起来。那么差不多这四个字就包括我们中文圣经所讲的复活，还有一个词叫做动词，那么这也是讲活过来活着。 OK，我们只要知道这样就好。 OK， 我们继续再看最主要是 这五个字它所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它有三层的意思我们要了解的第一层的意思就是他们所表达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已死掉的人从坟墓里起来，死去的人从坟墓里起来，这是灵体的起来。那么除了主耶稣以外，死掉的人从坟墓里起来，差不多他的肉体都已经朽坏了。所以这五个字都可以交互使用，都可以表达这个意思这一段我稍微念一下，就因为这个讲到这个原文很重要。比如说马太福音27:52，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这个是用14:53。那第二节他说到耶稣复活14:54以后，他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然后04:50应战说人子必须交在罪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么03:86，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么第五个字27，他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道里众人都要复活讲这个字我只是要告诉提醒各位，在复活在原文的意思有这么多的字的表不同的表达。第二层意思，这五个字所要表达第二个字意思，刚刚死不久的人他从躺着的床上棺材里或是坟墓里起来，那么这种起来是肉体的起来， 又活过来，就是说他的肉体尚未朽坏，那这个是第二个意思。比如说耶稣复活，那个那因城寡妇的儿子他也是说我吩咐你起来，这是复活的意思。耶稣复活那个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也是叫他起来吧，他就起来。他死了，众人都笑他，他已经死了，闺女已经死了，你要叫他看做什么？但是他只是躺着，但是他从肉体上起来，又活过来。中文的意思又活过来就比较容易了解。拉撒路也是一样，拉撒路耶稣 叫他出来，他出来以前必须先起来，因为他是躺着，所以耶稣叫他出来，那他就先起来，然后蹦蹦跳跳的这样出来。那第三个意思就比较日常用的日常用的意思，就是身体站起来的意思。活人啊，病人啊，从坐着、蹲着、躺着的位置上起来，这就很多了，很多。我只是举了两个经节，比如说耶稣医彼得岳母，与彼得岳母在马太福音，他害热病躺着，害病人躺着，他是活活的人，他是病人，但是耶稣把他的手一摸，热就退了，他就起来。所以我们不翻成复活，但是它跟复活是同一个字或者耶稣往前走我们再来看一个比较日常最多的，就是耶稣呼召马太。马太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坐在税关上他忙着在算钱，他说耶稣进来了，把门一打开，整个的光就照着他，手指着他说，对他说，你跟从我来，就是这么一句话带着那么大的力量，马太就从坐的位置站起来，就跟着他。所以这个有三层的意思。好，那死人复活的黄金时刻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复活节上，我已经跟各位分享到什么叫做死亡。人的死亡当然包括信徒的死亡，人的死亡，肉体就归尘土，灵归于世灵的神。因为这个灵不是你的，是神赐给你的。所以当你死的时候，你的肉体归尘土，你的灵就归神，你的肉体跟灵就分开了。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肉体和灵魂两部分要重新结合在一起，成为身心灵融合的 integrated 的一个复活的灵体。所以我今天要开始讲复活的时刻和秩序。那我已经说过，我只讲三点。耶稣再来的时候，福音已经传遍天下，他来的时候福音已经 done， 已经现在完成式已经完了，已经传遍天下了。所以我们心里要做怎么样的准备呢？耶稣再来前，我们信徒要努力向万国万民传福音，完成大使命。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福音的门就关了。你看马太福音这么讲，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注意听，直到世界的末了。意思就是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个点，我们要向万国万民传福音。第二个，我们要去看耶稣再来的时候，信徒向万国万民的传福音关闭了。从哪里看得到呢？我列了三个经节，这个三个经节很有意思，它是一个复合句，就是前面是一个句子，后面也是一个句子，两个句子用一个连接词把它连接起来。OK， 我们来看马太24:14，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先做传遍的天下，末期才来到，耶稣才来到。第二段经节在马可13:10，他也是一样，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然而的前面就是13:1-9，耶稣讲了很多事情，然后一个转折点 ，and 就是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福音先传给万民，然而的前面的那些事情才会发生，那些是什么？就是耶稣再来。罗马书11:25-26也是这么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就是一些人有几份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同样的信息，同样的 文字结果。OK， 我们再看，耶稣再来时的准确日子时间，唯独父知道。That day, that hour， 唯独父知道。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我们的主耶稣自己说的。使徒行传也记载，也是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我们就奇怪，父神不定那日子，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吗？这是圣经里面的隐秘的事情，奥秘的事情。其实我们只要相信，就不必去追根究底。但是也有可能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会不会是他要让我们信徒一直保持主耶稣再来的那种紧迫感、逼近感，而不敢再现那种期待感，是说努力，我们是努力传福音，一天一份耕耘就有一份收获。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要我们有这种使命感，所以我们今天不做，可能明天就没有机会。所以这就是可能父神要保持我们那一种imminent， 就是这种非常紧急紧迫的一种感觉，努力去传福音。第二点我想到的可能，那他可能要我们时时刻刻的警醒，时时刻刻的谨慎，时时刻预备好，预备 to be ready， to be ready for what， 所以我们不必要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每日所做每日的日常的需要，我们要越简单越好，简朴。那是不是要我们这样呢？我看了马太福音24里面所谈的，其中有两句话让我非常感动。24:17，他说那时候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那时候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你有没有看到，当那日子到的时候，你家产万贯，哦，我要来，哦，等一下等一下，哦哦，我要下去，我就是下面就是家里，我在房上，我只要下来，我到比如说二楼，我到一楼，我去拿我的宝贝的东西，我再回天家。耶稣说不要，不要这样做。你在工作的那时候都务农农业，而在田里的时候啊，不要回去取衣裳，我换件衣服，我家里衣服多得很了，我要穿一件高亮的漂亮的去见我的主。没有，他没有定那个日子，没有定那个时辰，就叫我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天天忧虑，天天累积财物，天天做些这种事，要我们谨慎，要我们预备，要我们警醒。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父神若定了那日子那时辰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在想，有些人会在那日子来临前吃喝玩乐，像诺亚的日子。诺亚的日子就是这么样，那时候的人照样吃喝假期玩乐。另外一个有可能的，我也在想，如果定了那日子，比如现在已经有人在说是在2026了，有些人就会产生末日的恐惧感 Doomsday Phobias 或焦虑感 Apocalypse Anxiety Disorder 甚至引起恐慌发作症 Panic Attack。你知道什么叫 panic attack？ 心跳加速，身体呼吸困难，好像觉得我呼吸不到空气，我需要 ventilator， 我需要氧气筒，害怕自己即将发疯了，或者死亡了 ，death phobia。你如果定了那日期，有可能啊，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的父神不要我们这样，所以他没有定那个日子，没有定那时辰。第三点我要讲的，耶稣在的时候，信徒被佛或者被提的时刻，只是一霎时，眨眼之间，浩途莫长，末次吹响的时候。我现在要跟各位来分享什么叫做一霎时。神告诉我们，复活的人或者被提的人，身体要先改变，从必朽坏的改变成不朽坏的。这个改变，这个 process 是发生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浩途末次吹响的时候，很热闹。林前十五章五十二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浩途末次吹响的时候，因浩途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我们也要改变。哇，这个时间点是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这么多的事情？他要差遣使者，用浩途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天那边都召集来。因为主必群主从天降，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响，那在基督死掉的人必先复活。很热闹，我们来看看一些时间点，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一霎时。一霎时是 a moment， 在16世纪以前的中古时期，它一个小时划分为40个 moment， 所以以现在的时钟来算，一个小时划分为40个 moment， 那么一个 moment 就是现在的90秒很长，觉得很长啊，一分半。但是一霎时如果是指的是意念，是一个意念，这大约是 0.15 秒。这个其实当我们讲到一霎时，是讲的一个意念的一个一的那个 moment。 运动员听到枪声而后起跑的时间大概是 0.1 秒。这就为什么100公尺的赛跑的人他们要脱跑，因为他如果猜对的话他就赢了 0.1 秒啊，就在他们的奖牌上、金牌上、银牌上、铜牌上，所以排名上是很重要的 0.1 秒。眨眼之间呢， The twinkling of an eye 大约是 0.1 秒。浩途末次吹响的时候，当喇叭吹了，他吹的人开始吹，那个声音到你的耳朵大概是 0.15 秒。所以这号筒啊，这末次号筒啊，神的号啊，以及呼声啊，天使神的声音啊，很奇怪的，都是用单数。这表明什么？表明的出来的声音是出自独一的、有权威的、 发号施令者的声音。你以前讲到一个末次的号筒，我很快的讲一下子，那是不是跟起初的第七号类似呢？起初的第七号算起来是七个号筒的末次号筒。我们从时间上跟本质上来看，在时间上，如果灵前的末次号筒和起初的第七号相同的话，那复活要发生在大灾难的中期，因为启示录的第七号是发生在大灾难的中间，所以就有 mid tribulation rapture， 就有灾难中期复活和被提这个论说。如果这样的话，活着的信徒要经历三年半的大灾难才能被提。我所领受的圣经的教导是复活的时刻一到的时候，所有死去的过去死去的睡了的信徒都被复活，所有还存活在地球上的信徒没有死的都被提，很热闹。所有被撇下的都是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人看天上演的一场戏，所有的人，他的朋友，他的亲戚有的复活了，有的升天，有的被提升天了，但是他们就好像观众一样坐在底下在看。这是我所领说，但是如果这两个号筒是同样的话，那就大灾难复活要发生在大灾难的中期，那所有被撇下的信徒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才能被提，这一点我不再多说。 OK， 如果两个号筒都不一样，是不一样，那 pre-tribulation rapture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时间的，这是在时间上，这两个号筒是不是一致？我们来看本质上，这个时间，这个号筒是有很大的不同。灵前的号是神的号，是召集死去的信徒的身体复活改变，把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形体，这是神的号，是召集死去的信徒而用的。启示录的号是天使的号，是召集死去的世人来干什么？来受审判，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在本质上，这两个号筒是不一样的。顺便多提再提一下，耶稣再来的时候，有天使长弥迦勒的出现。那我稍微赶一下子，okay？ 我们看但以理书，他说那时要知道那时就好，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弥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众凡民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我这个只是要各位引出，在那个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天使长站起来，而且那时候有大艰难，你本国的民，就是以色列的民众，凡民路在车上的必得拯救。天使长在大难期间中的任务，他发出声音，这个声音跟神的呼叫声，跟神的号筒声，除了庆贺万族万民的降临以外，还有从地的四方召聚神的百姓选民圣徒回天家的意思。这个声音，只要你是神的选民、神的百姓、神的圣徒，这个声音马上就听到。 而且这个只要 0.1 秒的时间，你就会听到这个声音。这是天使长也这样做，天使长也有一个声音。那天使长除了发出声音以外，啊，圣经告诉我们，他与撒旦征战，用铁链捆绑他，将他囚禁在无底坑里。啊，这是我外讲，因为我们很少讲到啊天使，很少讲到啊，我们只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但是其实他们有另外很重要的任务，那么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Okay？ 在新约里面的指名道姓的天使或天使长，其实只有三位。那所谓的天使长只有一位，那就是弥迦勒 ，Archangel Michael。那加百列呢 ？No， 加百列不是 Archangel， 加百列是 Angel Gabriel。他是神为神传递信息的使者，但是犹太人他们认为加百列也是天使长，有些新约的教会也有这么样的看见，这个我们不去谈。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天使的名字呢，在就是无底坑的使者。那么如果照希伯来文翻译的话，他叫亚巴顿；如果用希腊文来翻译，他的名字叫做亚波伦。就是圣经里其实是只有这三个天使是有名有姓的，而且只有一个天使长，那就是加百Michael。Michael 这幅画作清清楚地告诉我。启示录二十章二节，他抓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索旦，把他捆绑一切人。用什么捆绑？用他手里拿的这个铁链啊，把他捆绑起来，一切人扔在无底坑里，然后把钥匙锁上，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一千年完了，必须暂时又把它释放它，这是神的奥秘，隐秘的事情，属于耶和华，我们不必知道。这个是加百列 ，OK 啊，加百列我们很熟悉的啊，他去对伊丽莎白报喜讯，给玛利亚报喜讯，所以他在画作上的创意的表达是有一点女性化。女性化的天使，我们来看死人复活的次序，这是第三段。圣经告诉我们，以后属基督的死，基督的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自己的次序是怎么算的呢？那些属基督的到底是谁呢？是什么人？那些属基督的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我想这是我们我要讲的死人复活的次序。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第一个人，是睡了之人出世的果子。有史以来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是耶稣基督，时间点呢非常准确，是在主后三十年四月九日，在犹太历3790年的尼散月的18日，在他们的犹日记里是七日的第一日，主耶稣复活。时间点非常准确。马可福音怎么讲？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摩大大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真赶出七个鬼。历史上第一个复活的人是耶稣基督，是在犹太历3790年 是在主内三十年。那他复活后做什么呢？耶稣复活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后来他升天了，升天十日后他差遣圣灵降临，五旬节到了，教会成立了，开启了教会时代，一直到今天。这是耶稣复活升天十日后他做的事情，差遣的圣灵，然后开启了教会的时代，一直到今天。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替信徒祈求，这是复活的主他现在的地位。我列了很多新约的章节，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他现在的情况，他现在坐在神的右边，听信徒的祈求，替信徒祈求，这就是复活里的第一个人，第一批人。接着我们要看到其他人的复活。信徒死了复活，是因主也是从死里复活而有的，我不去多念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那这是很简单 logic。 我们如果信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我们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可以接受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圣经还告诉我们，基督是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一个果农如果看到一个果子上的第一个果子成熟了，就会喜乐期待这个果子是不久就要结出许多相同的果子来啊！这是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我们种菜种水果是，这是一个信心的保证。你看到一个初熟的果子，我们就信心非常的踏实，这个果子保证我们还会有果子出来。这个复活的基督保证我们会跟着他复活。一个农户看到一颗麦穗饱满，就信心足足的期待，整片麦地都是金黄的麦穗，就是丰衣足食的保证。在以前没得吃的时代，一个农夫看到这样的情形，他心里的满足就是丰衣足食的保证，他看到一颗麦穗。等一下我会讲到初熟的麦子。主耶稣是使续圣徒在乐园等候复活的初熟的果子，也是活着的信徒在地上盼望被提的初熟的果子。当耶稣再来时，他要带领所有的圣徒回天家，这是我们复活和被提的保证。初熟的果子是什么？初熟的果子就是复活和被提的保证。第一批复活者是耶稣断气的那时从坟墓里醒起，等到耶稣复活后也跟着复活的以岁圣徒，他们是初熟的庄稼。现在开始一批一批的讲复活的人。我再说一次，第一批复活者是耶稣断气的那刹从坟墓里行起，等到耶稣复活后也跟着复活的以岁圣徒，他们是初熟的庄稼。时刻主后三十年，四月九日，弥三月十八日，跟耶稣一样，七日的第一日，只是耶稣首先复活，然后他们才跟着复活。他们复活后做什么呢？ 他们走出坟墓向耶路撒冷人做见证。那写在哪里呢？写在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马太福音的50到53节记录一段其他三福音书都没有的。圣经很多研究圣经的学都说是一件怪事，很怪的 weird， 这很怪的一件事情。不少圣经学者如此看法。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27章50到53节怎么写。50节，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耶稣死了。51节，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开，坟墓也开了，以色列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段经文51到53节在马太的笔下办是一个句子，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是一个 sentence。 他用连接词 and 把六件事情一口气的连接起来，这不简单呢。而且发生的时间点有两个，前后三日，这是礼拜五到礼拜日。那在英文看这比较简单。他这六件事情你看啊，耶稣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and 地也震动， and 磐石也崩裂， and 坟墓也开了， and 以色列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 and 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个写法有一点 time jumping，跳跃时间式的写法，他没有把实际发生的事照时间的顺序写下来。实际发生的事是怎样？耶稣断了气，圣徒坟墓裂开，耶稣坟墓裂开，耶稣复活，然后圣徒复活，然后复活的主和圣徒向人们做见证，这是实际的发生的次序。但是马太用时间跳跃的手法，他只是因为一个句子就把它串联起来，他只有两个目的，不是怪事啊。很多圣经学者都认为这是怪事 ，weird， no， not weird， 就是要表达两个真理。第一个，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拆毁了神人中间割断的墙，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也一体，与神和好了。因为幔子断了嘛，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了嘛，是圣所跟至圣所就通了嘛。第二件事情，他要宣告的一件就是耶稣死而复活，借这复活将必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灵体，将必死的生命变成不死的生命，败坏那掌权的魔鬼。他就只有这两个信息，他要把它，他怎么把呢？他用两个句子，其中的一个句子讲了六件事情，很好的写法，没有为了，不是怪。OK， 马太这样做保留了初始的果子，是基督的地位和真理。有些人认为，那他们算不算也算复活呢？有些人认为他们是有幸，非常 lucky， 有幸提早被复活的人。耶稣升天的时候跟主一起回天家了。马太没有再多说他们，我们无需怀疑也不必猜测。倒是有一件事情我要祈祷，利未记上到有初熟的庄稼这件事情，你们自己去看啊，我没有多少的时间可以跟各位谈。利未记23章10节，你们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The first fruit of your harvest， 带来干什么？要摇一摇 ，wave sheaf offering， 要做燔祭 ，burnt offering， 要做赎祭 grand offering 要做馨香的火祭 fire offering 要做奠祭 drink offering， 而且不仅仅如此、啊、这个新收获的谷物或者是这由谷物所做出来的饼都不准吃，不可以吃，这是要献给神的，要先完了这些祭才可以吃，这是祭物在出处啊，立位祭的。按照立位祭的记载，犹太人的逾越节和无效节是连假的，一共有九天，相当于今天的阳历的四月中。在这里面有讲到一个节日叫做初熟节、okay? 啊、我们来看初熟的果子跟初熟的庄稼是一回事呢还是不同的事情。我们现在讲到初熟的果子它是一颗但是却用复数，我每次打英文他都跟 Microsoft Word 都跟我你打错了，要改成单字，我说你错了，你不懂圣经。初熟的庄稼是一捆而会一根麦穗，也是用复数，这两件事两个词汇表明主耶稣是首先复活，他有伴随的人跟他一同复活，尤其是初熟的庄稼。那么说马太记载说这些圣徒跟耶稣在同一天复活，不是伴随主耶稣复活的人是谁？他们真的是初熟的庄稼，马太所记是确确实实的事实，不是威尔，不是怪事。好，我们再来谈其次复活的人，在的是那已经睡了的人，这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所期待的说，有时今天主耶稣今天再来，那我们就不必要经过死亡，我们逾越死亡，我们就被提身体转变就回天家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身体都要转变复活转变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是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所以要复活新约的信徒，所有在新约里面死掉的人必先复活。那旧约圣徒怎么办呢？旧约圣徒也是我在这个时候复活呢？圣经未成明说，是不便预测。不过但以理书有记载，他看到天使长米迦勒在大灾难的中期站起来保护以色列人。刚刚我已经稍微提到，所以我说不起。那我们复活以后要做什么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我们在天上等候大灾难过后下到地上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要管理天国的城市，情形完全倒转。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被撇下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可能讥笑我们，他们在看看我们在天上演的一场戏。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复活的复活，被提的被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在看地下发生的事情，大灾难。复活后做什么？我们要等候，等候七年过后，我们就要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OK。再次复活者是大灾难中期传道1260天后被受杀害，过了三天半复活的神的两个见证人。我要稍微 move fast 一点。大灾难期间被撇下来都是不信的顽梗的硬着景象的人，包括以色列人。那时候跟他们传福音的不是信徒，乃是神的两个见证人。他们也把他杀了，多可恶！神后来派了很多的天使，一批一批， 他们还是不信。那么这两个见证人的结局是怎么样？在大难啊被杀，他们是复活后做什么？立在世界之主面前，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哎呀，过了三天半，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他们，然后他们就驾着云升了天。这就是两个见证人，他们复活了。他们今天是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第四批复活者是大灾难时得数的但殉道的圣徒，刚刚我已经说过，被撇下的人都是顽梗不化拒绝主耶稣的人。但是神爱就在这里表明，神仍然差遣了他的两个非常有能力的见证人，还差派了天使，还是有人信了。感谢主，终于还是有人信了。但是他们呢，他们要殉道，他们要殉道，圣经里讲得很清楚，他们殉道。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被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啊，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在第三人给我们圣人流血，等到几时呢？于是神给白衣赐给他们，这批人复活了，被复活了，在大难之间信了，但是殉道了，他们也复活了。第五批复活者是在带着肉身进入千年国度。我们讲到大灾难完以后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应该都是信主耶稣的人啊。我们知道千年国度是一个进入千年国度是一个很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进入千年国度的人有两种人，一个是带着荣耀的身体的人，就是复活和被提的信，就是我们复活和被提的这些信徒。另外一个大灾难期到的信徒，他们是带着荣耀的身体。另外呢是自然人，在大灾难期中得救，他们还是肉体的人，他们也就是绵羊他们也进入大灾难。那么这些人，这些绵羊，他们是自然人，所以他们能够生养儿女，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的信徒，我们生养儿女，我们生的儿女有的信主，有的不信主在大灾难期间，因为人的寿命还很长很长，所以生养的儿女很多的不可胜数，他们数目可能很多，但是不信主的人，圣经说他们的人数多如海峡。那么这些信主的自然人，他们死后的身体是否得赎呢？圣经没有明说，要是他们复活了，可能就直接进入新天新地了。最后一批复活者是所有历史历代以来，包括大洪水、大灾难期间及千年国就死去的，简单说就是不信基督的人。这是发生在哥哥和马哥大战之后，天地万物被废弃了，被消化了，被融尽之前还没有发生。复活后他们要做什么？面对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被扔在火湖里。他们审判是根据生命册，还有根据案卷。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件展开，就是生命册，死掉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将他们收集的受审判。这是没有在生命册上，就丢在 扔在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在以赛亚上也有讲到啊，讲到这件事情啊，我就不多说了。OK， 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啊，这就是他们不信主的人要面对的审判。好，我很快的啊，好像只有三四分钟。大灾难期间信了但没有死去的圣徒，包括全家得救的以色列人，在大灾难结束时他们要往哪里去？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到大灾难结束的时候，就以色列全家在大灾难的中期得救，他们得救，那么啊，神保护他们，那么大家进入千年国度，千禧人，这是以色列人一直等待的千禧人。那么我们外邦人信主的，我们叫做千年国度。那神也让他们进入千年国度。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讲的绵羊啊。他说：“你们这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will go away into eternal life。”没有说要得以出怒来，他是跟着 go into, go away into, 往永生里去。Okay. 大灾难期间，虽然经历了七印、七号、七晚的大灾难，多得很。听到神的两个见证人，还有很多天使，一批又一批向他们传福音。但死到临头人的硬着心不悔改、不信基督的人，他们要往哪里去呢？很简单。Into the everlasting life, 进入永恒。Into everlasting punishment. 马太福音有讲，启示录也讲，我讲一下子。启示录怎么讲？启示录说，其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进灵童牧师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的奸淫偷窃的事啊，怎么办呢？好，你们来赴神的大宴席 The Great Supper of God。 什么叫做神的 大宴席呢？就是十九章啊，十八、二十、二十一节所写的。 OK， 那就是让飞鸟来吃尽他们的肉，所以神的大宴席是为飞鸟所预备的啊。这个吃的是这些啊，在大灾难期间什么也不信的这些人的肉，那就叫做神的大宴席。那啊 ，OK。千年国度完了以后，撒旦从监里被释放。那我已经知道千年国度里有一些罪人，他们不信基督，他们马上背叛基督，跟随撒旦。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呢？被天火焚烧死啊！这介乎在启示录里头就不谈了。那些顺服基督、坚守耶稣耶路撒冷城的人，啊，可能肉身改变，成为不朽坏的灵魂，等待要进入新天新地。我的结论是这样：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传福音之门就关闭，死去的信徒要被复活到天上，活着的信徒要被提到天上，都要接受传福音果效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奖赏跟冠冕的审判。不愿接受福音的要留在地上经历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再复活到天上很重要，其实只是要检验你传福音的果效，你在地上传福音结了多少果子，那这是神要问我们的。那么不愿接受福音的世人要被撇下留在地上经历七年的大灾难，终于接受福音的有的要殉道但马上被复活， 有的直接进入千年国道。始终不愿接受福音的，在大灾难结束前要被杀，其肉供飞鸟吃，成为神的大宴席啊！耶稣死而复活，所有死期的愤怒是出世的保证，这是一个保证。所以死人复活的确定性、必然性和复活的心情都和主耶稣一模一样。第三个诫命，信徒在地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传福音，不论生不论死，都要等候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荣耀的降临。我们所有的期待就是进入千禧年的国度，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呢探访新天新地的到来，欢喜快乐的去赴羔羊的婚宴。好，今天讲到这里， OK， 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使我们这段时间让你的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打开我们心里的如果还有疑问，求你亲自解明。话语说不尽讲不清楚，但是你的灵一打开我们心里就明白。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求主施恩带领我们一个礼拜在你里头享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祝福，也完成实行你交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